记录了大君王的歌。主啊，求你来施恩。主啊，我们真的信得太迟，太愚钝。主啊，你继续来帮助我，怜悯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亲爱的主。好，感谢主。想到昨天啊，昨天的那个带领，就是活出啊这个真儿子，在一个群体里啊，讲到圣灵啊，讲到即使有没有感觉，也可以来顺服神的话。讲到在这个群体里面，就是真儿子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对我来讲还是有一些挑战。刚才在等候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就是你怎么讲，你就是要活出一个真儿子的话啊，耶利哥城彻底的继续来倒塌的话呢，其实它的根源，你要想真正的活出来，在这个群体里面，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儿女之间呢，教会的层面呢，其实还是取决于你跟这位神的关系啊，神的关系。取决于你跟神的关系啊，就是其实你跟你可以想想，你从小到大在你生命中有一些影响的，是你羡慕的啊，是你想要活出来的啊，或者是你想要做的啊，它都是生命中有一个榜样啊。那么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生命中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榜样。有一个榜样啊，那这个榜样的话呢，在灵里来讲，就是当然是基督，耶稣基督啊，他是一个真儿子，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啊。我们这个人间因着悖逆啊，选择所以远离了这个真儿子，就是变成了整个都是变成了孤儿啊，孤儿，那就有孤儿的模式活法。这个里面的尊敬啊，嫉妒，骄傲，那在神儿子里面，你要想活出这一份就是说那真的是取决你跟他的关系啊，关系的这个这个远和近啊。但是呢，就是说，但是我领受就是说，神还是有一些忧伤，就是说还是有人不太愿意花时间来等候。就是说还是因为不太不知道啊，是不太习惯还是不太怎么样的啊，就是还是这个时间花的很少不多啊，花时间来与他亲近啊，等候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群体啊，还是花时间花的不太多啊。然后呢要想活出来，把它开启了，已经推倒了，活出来，不断的来，就是不断的活出，不断的活出，好像要扩大这个容量啊，扩大这个范围啊，这个确实是需要你来，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刻啊，是要真的是需要来选择的啊，选择的，就是说也讲到啊，昨天也讲到这些经文，就是。遵守我的命令的啊，有一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啊，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有了，那首先你里面有了，你里面啊，我之所以里面啊， 因为圣经的话语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啊，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恩典，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了。啊，当然昨天牧者说是对弟兄讲的，对姐妹讲的就是人若爱我，啊，你真的爱我，你就会，你必遵守我的道，啊，你必真的啊，但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这一句话，这人就是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就是说，这也真的是需要来怎么讲？我觉得还是理性大过，还是大过。我觉得神还是说这句话，我感觉还是这个理性啊大过。神的关系，其实我觉得神好像以前也讲过这件事情啊，大过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大过，还是在一个层面啊，就是说啊，那么这生命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啊，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说是有了我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啊，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解释啊，这也只能说是参考啊，参考就是说，还是在一个层面，不是在灵命，还是在一个理性的层面，这个也没有什么错，我感觉啊，就像说预备水一样的啊，然后圣灵来啊，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呢，大家很容易满足这个层面。啊，不太满足。当然，他神，我感觉到神也看到这样教会的变化，不断的在补课，在补课。你看敬，主日后的敬拜啊，什么体魂灵的敬拜呀、这样的。但是呢，还是这个等候的事情，选择来等候。还是不够啊，所以说就是时间不多了啊，真的，所以还是在我们的理念来讲啊，还是不太关心，就是怎么讲，就是还是没有在生活中吧，现实生活中没有把神摆在就是首位吧。还是在一个层面啊，还是在一个层面。这个就是怎么讲，我们这整个的群体啊，我也感受到带七十二各方面还是在一个层面，这个层面真的是需要来被开启，需要更多的开启啊，需要更多的开启。这个开启就是说真儿子啊，真儿子，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遵行父的旨意啊，遵行，这个是要放在每个人心里面很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就可以成就这些经文讲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就是说。这个经文在我们的里面，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首先在里面就是尊主伟大的，你的生命是不是尊主伟大的？你一定要去很深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啊，或者不是这样的，啊，或者是你在另外一个层面，你可能啊，很满足另外一个层面。而且里面可能你认为是尊主伟，但是没有啊啊，尊主伟大其实有一个记号的啊，他的记号就是他很渴慕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面前来遵行神的话。 真的来遵行。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神要表达这个意思啊，在这个意思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以后呢，你来建造你所有的，你来建造你没有的，你要去学，不要找任何的就是旁通吧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希望能借着今天的分享可以生出这样的恩膏来，就是尊主伟大啊，让你里面就是说你所做的，你现在所带领的，首先你自己是不是尊主伟大，还是更多的就是理解了啊，把这个讲出来，还是没有带下一个恩膏来，就是说借着这个真儿子的特会带出这样的恩膏，尊主伟大。因为在这之前的等候觉得还是可恶的人不太多啊，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只能是查验或者是弟兄姐妹啊，就是在灵魂深处没有办法解耶稣的渴，这个渴就是你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圣灵的带领啊，有了我的命令遵守的，就可以活出这些话来啊，不然的话呢，对你来讲还只是一个知道或者是一个感动，感动也是好的，但是啊，你的生命你想做的一切是不是有圣灵的印记来带领你啊？当然你没有，你说你遵守这个也是好的啊，你不是说我有没有没有感动我就不做，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你要晋升啊，你要这个你要去晋升啊，因为你怎么讲还是要顺从圣灵。哈利路亚。平时就是常常把自己放在神的里面降服顺从，他就可以结出果子来啊，有了我的命令去遵守的。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在这个整个的大家庭里面，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感动你也可以来顺服的，只要有这一份，只要求神来怜悯，我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求神来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来掌权。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你来施恩怜悯，尊主伟大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带领，真实的一个带领，你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啊，我相信你在这个平台可以把你心里面最渴慕的说出来，最渴慕的可以说出来，向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愿意能听的耳，不再被冒犯，活出这个真儿子来，活出你的样式来，我们就可以真的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吧，时间交给新的老团，好，快。
哈利路亚，是的，是这个在用的话，就真的是求你。
大红啊，你的麦可能不太好，听得不太清晰。
现在行吗？
还是不太好。
那我一会儿。
好，先小红，好，先小红，你稍微调一下。好，小红，请。
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在这个季节，你要特别的来吸引我们，吸引我们的灵，吸引我们更深的回到你的里面，让我们每天，让我们的灵人可以遇见你。是的，让我们每天不仅要在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可以遇见你，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遇见你。是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我们的每天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都是在你的引领之下。 神啊神啊，就求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里面，神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当我们可以被你来触摸，被你来引领的时候，神啊，我们各样的关系就得到修复。我们首先与你的关系得到修复，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得到修复，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得到修复，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一个爱中全然的顺服下来。是的，神啊，我们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理性上我们可以知道要顺服，然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到。但是神啊，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当我们被你的灵所触摸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愿意的降服。是的，我们不仅要在我们的就是意志层面上我们来降服，我们要从我们的灵里面来全然的降服。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好，祁荣。
感谢赞美你，神啊，你不撇弃我们为孤儿，有了你的爱，我们的心就得满足。天父，愿你继续来唤醒我们的心，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能够完全被你来苏醒。主啊，我们愿意再次在向你在你面前来降服。主啊，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归属给你，愿你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主啊，被圣灵管制，主啊，逐渐成为你真实的儿子。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主啊，
正好，
声音好吗？现在？
现在好一些。
主啊，我们和感恩赞美你，愿你用你爱不断的来进我们里，把一句让我们真爱中认识我们价值和身份，主啊，一句让我们真爱定睛爱你，寻求自己价值，而是能够回答我感谢赞美你啊，也怜悯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我们承认在我们的是孤儿的这种老旧的生命在啊，就求你赐下一颗降服的心在我们的啊，让我们可以真事情上来寻求的就是爱，而不再走旁啊，真的也不再找各样的啊，愿你来施恩怜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突破，帮助我们更深的能够回到你的面上这个袋子来寻求来遇见你。哈利路亚，从上面而来的那个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你在你的爱中来经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质，主啊，也是经历这个生命的破碎，以及让这个儿子身量可以长大，主啊，以及让我们在外在的生命的形态当中被改变的时候，但要我们一起的恢复，也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到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来怜悯恩待我们。
好，周爸请。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周爸请。
诶，可以听见吗？
可以，声音很好。
好，可以了。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公主，各位王子。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申师母和幸福代祷团的分享回应祷告，我觉得今天申师母的这个申妈的这个分享就是有一点沉重啊，就是神的心有一些忧伤，我相信是对这个 YY 平台的一些人我相信不能说全部这个，但是对 YY 平台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些人我可以听到，就是说肯定是我是包括在里面，就是这个 YY 平台的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不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等候神，或者是不够在这个方面这个是什么性质呢？就是没有在生活当中把神摆在首位，尊主为大，因为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等候神。那么呢，这个要活出真儿子，取决于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把神放在首位每天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等候神，那么呢，我们很难活出真儿子来就是另外我们要。这个要活出真儿子，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因为就是说是什么榜样呢？就是遵行父旨意的榜样，就是把神放在首位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等候神，要以耶稣为榜样。我相信他这个分享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要点是在这里。 那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这个是很好的提醒，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一个 YY 平台之后，我们会要停四个礼拜，我觉得这个提醒可以啊啊，就是在这个四个礼拜 YY 平台这个停啊暂停的这一段这个期间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提醒啊牢记在心里面，度过这个四个礼拜。实际上呢，这个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优先次序。我们盼望大家在这四个礼拜里面记得一个优先次序。这个优先次序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诫命优先啊，三大诫命，整个圣经给神的儿女就是三大诫命啊。第一诫命，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啊。第二诫命呢，就是新命令。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第三诫命就是大使命啊。所以呢，这一个优先次序呢，就是说第一诫命优先，我们要爱神优先，尊主为大，把跟神的关系放在首位，这就是第一诫命优先的意思啊。那么呢，这一个新命令，这个新命令呢，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啊，主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新命令我们要把它放得狭窄具体一点，就是新命令我们目前的焦点，对于新命令来说就是什么呢？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这一个啊，就是把这个新命令啊首先落实在家里面。而且家里面也首先落实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啊，就是这是我们的焦点，就是这是第二位的，就是新命令是第二位的，大诫命第一诫命是第一位的，就是这一个次序要在这里强调。所以我们在落实这个新命令啊，落实在家庭里面夫妻关系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以大诫命优先，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呢，第三啊，就是大使命。大使命具体的来说，就是传福音、带门徒、参与小组和教会的服事。简单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意思啊。大使命，我们要怎么叫做落实大使命呢？就是你传福音、带门徒、参与小组和教会的服事，就是在落实大使命。所以呢，记得这个优先的次序，就是大诫命是优先的，爱神尊主为大，把跟神的关系放在首位是优先的啊。然后第二，我们要来落实新命令，具体要以丈夫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为焦点啊。然后就是要来落实大使命，就是啊这个放在第三位大使命啊，传福音、带门徒、参与小组、教会的服事。记得这一个优先次序啊，这个一二三这个优先次序是盼望大家要记在心中啊，不要在落实大使命的时候就把第一诫命、新命令给忘记了啊，不要我们在落实啊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就把这个第一诫命啊大诫命给忘记了。一定要记得一二三这样的一个次序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啊，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层楼，这个第一层是这个大诫命，第二层新命令，第三层大使命。所以呢，我们就是不可能有空中楼阁，你没有大诫命，没有新命令，你去实行大使命，就是偏离了神的旨意，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这个楼肯定是要先以这个大诫命为基础，然后第二层是新命令，然后你在实行大使命的时候，一定是以第一层和第二层为这个基础的。否则你就变成一个空中楼阁，它就会倒塌啊。所以呢，我相信啊，这一个把这一个优先次序放在这一个 啊，心中，而且我们目前啊，就是说这一个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大诫命的落实啊，在这个前提下面呢，我们我想今天我要来再一次的来啊分享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啊，就是在昨天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落实，聚焦，要聚焦啊，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十四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我们要今天呢要跟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就是来二十二节和二十五节要配合。好，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和这个以弗所书二十二章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五节要来配合。那么呢，我们昨天分享到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要是对丈夫讲的啊，那么呢，他需要跟这一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他是主要是对丈夫讲的，所以他要跟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要配合起来啊。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呢，他主要是对妻子讲的，因此呢，我们要把他跟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给他配合起来啊，形成一对，就是说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跟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是一对，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跟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是一对啊，所以呢，这里这样两对经文就有分别对丈夫和妻子所说的话啊。我盼望在这个我们暂停这个 YY 平台的这四个礼拜啊，我们一方面要牢记这个优先次序。大诫命第一，行命令第二，大使命第三，这个优先次序。第二，我们就是要来学习这两对经文啊，对丈夫来说要特别的去操练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对妻子来说要重点的去操练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那么呢，我们四个礼拜以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落实的怎么样啊？四个礼拜以后我们要检验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的优先次序遵循的怎么样，第二，你对这个丈夫和妻子的这个两处的经文啊，你的落实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见证和果效啊？这个是我们四个礼拜以后我们回来再见的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来看一看对丈夫的这个经文啊，就是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啊二十一节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二十五节啊。所以呢，这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这个是对主要对丈夫的这个命令啊话。那么呢，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把这个命令呢把它具体化啊，对丈夫的命令把它具体化，就是什么呢，就是五章二十五节的命令，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的命令啊。这个命令有很多，整本圣经都是主的话语，都是主的命令，但是现在神要我们 focus 焦点放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这一个命令上面。这个命令对丈夫的命令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就是这个命令啊，我们要来操练这一个命令啊。这一个大家记得，这个丈夫爱妻子啊，要舍己，要舍己。就是说丈夫要舍己的爱妻子，就是这个命令啊。那么什么叫做舍己的爱妻子呢？首先我相信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呢，就是爱，什么叫做爱？爱是要满足妻子的需要。爱啊，什么叫做爱？爱它有一个规定的啊， 他是要满足妻子的需要。那么呢，他这个里面再加上一个舍己。什么叫做舍己呢？就是要付出不方便的代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要愿意付出代价来满足你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来满足，你要满足妻子的需要是要付出代价来的。这里的最大的代价就是要自己要改变，不是很方便的，要愿意付出代价啊，就是这叫做舍己的爱妻子。所以呢，我们丈夫这就是主的这个命令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焦点，我们丈夫要来操练这一个舍己的爱妻子这一个命令啊，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我们要来操练这两处的经文。那么对妻子呢，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主要是对妻子所说的话，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我们。所以呢，这里就是说遵守我的道，那么神的道 主的道就是整本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有一个焦点，现在我们有一个焦点，这是对妻子说的话。所以呢，神的道就是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这就是主的道啊，就是要遵守主的道。主的道呢，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就是这一个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操练这一处的经文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里就是说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是对妻子的命令啊。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有两个要点，就是说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里面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说这一个顺服是叫做正确与完全的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像顺服主一样的顺服丈夫，你顺服主岂不是要正确与完全的顺服吗？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要点。第二呢，你这样的这个顺服不是以你自己天然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更不是说，哎呦，这个丈夫啊，使得你就是说愿意啊，来有这个力量去活出这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不是，是什么呢？是耶稣为中介，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你愿意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你的丈夫，是以耶稣为中介的，不是你直接哇，你的丈夫爱得不得了，然后呢，你就是他讲的什么你都愿意听，诚心你都愿意听，不是指的这个啊，是指的你即使心里非常不愿意顺服，但是因着耶稣在你们中间，因着爱耶稣的缘故，你愿意有这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记得这一点啊。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是耶稣为中介，你才可以活出这样的顺服来。记得这两个要点啊。首先，我相信这一个话啊，就是说，首先是针对我自己说的。我自己要来悔改，我自己没有遵守这个优先次序啊，我是经常犯的就是大使命优先，不是第一诫命优先，我首先要悔改啊。第二，这一个丈夫爱妻子舍己的爱我也没做到啊，所以呢，这一个我常常爱妻子是表达自己啊，表达自己啊，就是并没有去满足妻子的需要，我也没有舍己，我只是想方便啊，很方便啊，我就来表示一下啊，就是说没有愿意付出极大的这个代价，特别是改变自己啊的模式这样的代价来遵守神的这个话啊，我首先要在这里来悔改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个听到丽艳的一个最新的。就是听到丽艳那个最新的一个分享。 他也是讲到了，就是有神借助好几个人多次多方要他回到家中啊，我想回到家中的意思其实就是刚才啊，就是按次序回到第二位，就是第二个次序，因为丽艳姐妹她应该在大诫命在这一块是应该是做得不错，那神就让她要往前走，她其实可能要进到新命令，而新命令呢，新命令呢她又是从家庭开始，所以神要她回到家中，她回到家我想意思她就说神要她服侍家，服侍她的丈夫，不是他的孩子，所以呢他就开始，他很单纯，所以神要他这样做他就马上这样做，而且做的呢做的他就是有了神的命令他真的去做，但是做的成不成熟啊做的老不老练呢，那他就不一定了，所以呢他就回到家里去，他就做这个做那个，他就老问他的先生说，你说我要做什么呀，你说我要神要我的，神让我来爱来顺服你，神让我来服侍你，你说我还要做什么呀，他的先生就说哎不行不用不用，你做的已经很好了，你已经非常不错了，每一次他都这样的去请问他的那先生的时候，他先生说你不用不用，你做的非常好了，做的很好了，因为他先生对他确实挺爱他的，所以他照顾他是相当周到的。但是呢就是神现在要丽艳姐妹也要来服侍她的先生，那她就学习那个撒拉，她就说撒拉呀，撒拉顺服她的先生亚伯拉罕，甚至称亚伯拉罕为主，她就是顺服，就是她也在家里说不啊你是我的主啊，她说你是我的丈夫你也是我的主啊，说我现在要顺服你就如同顺服主啊，我觉得丽艳姐妹真的很可爱，她真的是一个极其单纯的一个姐妹，她只要听了神的话她就去做，她做的是至于说做的成不成熟，因为丽艳姐妹她确确实实她的那个做家务啊，做这个所这是具体的事情啊，尤其是做这些家务啊，什么照顾孩子啊，做饭啊什么的什么之类的，她是她的短板啊，是他的短板。他们家的这个从做家务这个层面来讲是女主外男主内，他们有点颠倒啊，丈夫是很会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照顾妻子啊，丈夫是专门在家里做那个家庭主男啊，照顾两个孩子，一天一大早起来5点钟就要起来，孩子6点钟要上学，然后呢就1个小时做饭都是丈夫做。然后丈夫每天开车接送8次两个孩子的接送8次，早上送过去，中午接回来，吃完中饭然后下午再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晚上还要陪他做作业学习，然后这就是他们家的先生做的，都是以前都是他先生做的。他说他先生都说，我就为了这两个孩子一大早起来，晚上把他们两个送上床，我都已经眼皮直打架，带孩子来学习的时候眼睛都直打架，真的是一个很温和很温柔，在家里服侍家默默无闻然后尽心尽意的一个丈夫，一个家庭主男。所以呢我想呢，神要丽艳姐妹回到家中来服侍丈夫他就照做但是呢我感觉神就是要看他这样的一个心他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很短板，他不一定做到很像很多人很能干的妻子在家里就是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他倒也不是，但是神带领他就顺服，他就按此去做。那我觉得呢，这也是个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在丈夫和妻子这件事情上，可能你在某一个层面是一个短板，但是呢就是神要我们就是说我们爱他就遵守他的道，有了我的命令有去遵守的，所以呢这个就是遵守，先从遵守做得好不好到不到位老不老练成不成熟，那我想呢是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刚才周爸所讲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就是这三个次序，就是从大诫命到新命令最后到大使命。那我们过去呢，尤其细胞小组的那个10来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做新命令 和大使命。当然我们那时候的新命令是在小组内彼此相爱，肢体相爱，那我们在一起相爱呢，就是确实很多很多的那个相交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小组的通常都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呢也其实没有大诫命跟神的关系没有突破的话，其实也只是停留在一个血气啊仁义的方面的爱而已。所以呢我们就只会做什么烧烤啊聚餐呢、啊、然后呢开车接送啊然后呢去帮助各家搬家呀啊搬的帮弟兄姐妹那个啊搬家呀，然后解决他们的困难呐、啊、帮着找工作呀啊帮着看孩子啊帮着去买菜呀，这些开始都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在我们那个灵命层次也就只能做到那个地步。那跟神的关系呢是最弱的，那我们过去呢就大诫命是最弱的啊，新命令有一点儿还没落实到家庭，没落实到夫妻，因为夫妻才来真的，因为在外面在小组呢可以做一点表面啊，夫妻才是来真的。所以呢新命令虽然说新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但那也只是一个肤浅的，更重要的是大使命，那时候我们传福音啊，带门徒带小组，所以呢这个呢啊是做的比较多一些。过去呢应该这样讲，我们过去的次序是反过来的啊，大使命然后新命令，大诫命就说不上了，大诫命就很少了啊，当然就是大诫命也是比较肤浅的。所以呢这个次序今天又恢复，其实又恢复，只是要恢复一个次序，就是从大诫命开始到新命令，然后到大使命。那我呢感觉呢，我们前两天国内也有一个有一个点的领袖我们也有个机会在一起相聚聚集。那我要用今天这个次序标准来衡量来衡量怎么来在我们这个宣教点的当时在聚集的时候呢有一件事。那当然我们也就也彼此沟通相交那个彼此相交，我们很坦诚来沟通。那我用今天的这个次序来讲呢其实就可以解开他那个里头的问题。那首先呢当然是跟神有关系，跟神呢有亲密相交非常那个的相爱相顺服的关系，然后其实就要处理夫妻了。所以夫妻关系呢要放在教会的这个服侍的之前。那夫妻关系也很具体，就是丈夫怎么舍己爱妻子，妻子怎么像服侍主顺服主一样的顺服丈夫，像亚伯拉的妻子撒拉顺服他的丈夫就如同顺服主，那是真的如同顺服主。那我们平常可能只是一个口头上我们顺服丈夫敬重丈夫，还真的没有把丈夫当作主那样来敬重那样来顺服。当然可能那是一个标准，那是一个标尺，那我们做到多少那也是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以此为标准，那为目标那当然是这样。丈夫爱妻子也是舍己，就如同基督爱教会，那也是个目标，那也是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必须把目标设好设对，而且呢就是忠心的持续不断的朝着目标来进发这个才是对的。就是我们目标首先要设好，然后呢我们也接受现实，那我们现在的 A 点呢还没到那个 Z 点，那个目标是 Z 点嘛我们现在今天所学的这几个经文都应该把它当 Z 点，那是 Z 点，那我们实际情况呢可能是个 A 点，那从 A 呢调到 Z 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遇见神特会三也讲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从 A 到 Z 呢，这个呢就要实际去操练在夫妻关系当中。那我觉得今天这个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真儿子这份恩膏带下来苏醒了，那我们怎么落实呢，怎么晋升呢怎么能够再晋升，怎么再扩充呢，那首先从晋升。所以呢上一周吧，我记得上一周或者是那个生儿子苏醒特会之后周爸就特别提出这两点，就是我们苏醒了我们还要晋升，就是对自己来讲要晋升对那个横向来讲要扩充要扩大就是人更多的人来进入， 让我们进入的已经苏醒的要晋升，让我觉得夫妻关系这一块就是晋升，具体化，具体化，全教会的具体化，这个可不是个人的具体化，是全教会的在夫妻关系上的个体具体化，然后个人化，具体化，具体去操练，具体去学习啊，这个是这个我觉得非常落实啊，而且是可操作的，可操作的，而且呢这一个突破会带下一个，也带下更晋升，也能够扩充，就是这个突破它不仅带领我们夫妇晋升，它也带领我们整个群体扩充扩张啊，这个我觉得这一个策略啊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所以呢很感恩，很感谢神。那我自己呢其实呢也开始啊，开始真正的来面对夫妻真实的关系的时候，好像我们夫妻呢也谈不上有什么那个致命的问题，但是呢好像你要说有就是神的心意，那还是差老远了。所以呢觉得还是确实要把这两个字眼，就是两对经文，对丈夫对妻子的，确实要来好好的来读，好好的默想，怎么把它实际生活当中把它活化出来，我觉得是我们下阶段的这一个任务，我们也要来真正落实啊，不要满足于表面表浅层次的和谐啊，不没有问题啊，没有矛盾，没有冲，没有大冲突啊，不会吵闹离婚啊，那个呢就太浅了，就是为着我们预备的缘故，为着我们要顺服神的缘故，我们要在这方面下一些功夫啊，这也是我也在这里来认罪悔改，我是很轻视的，确实不太在乎这个啊，这个就是我知道好像就是不知道是一个虚假信心自信心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一块我一直不是很重视，但是我觉得神在提醒啊，提醒我们要重视，当然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也是我啊刚才提醒的时候啊，幸福代表团在提醒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对我很大一个敲醒，一个很大的敲击啊，就是你真的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等候，花时间来亲近主，花时间要来为神付代价，所以这也是我非常缺乏的，所以过去的印痕就从大使命到新命令，然后再到大诫命，是一个相反的次序，今天要拨乱反正，要把从大诫命要补课，新命令也要加深，然后大使命呢要带出来大使命的果效，愿神谢谢主祝福我们这一个月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领袖，各位同工的在这两个方面的操练学习，阿们
阿们，感谢主谢谢神，就是借着昨天早上、昨天晚上以及今天早上三次我们跟周爸在一块的这样的不同的形式的交流，然后我们对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和23节这两段经文呢，两节经文呢，就是更深的这个了解，更深的明白，更深的进入吧。我相信借着这几次机会呢，也可以使我们新恩堂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个同工们能够对这两节经文呢成为我们的这个 Rhema 的话语。就是昨天我晚上12聚会的时候，我又问了周爸，我代表大家问了周爸，我说你说那个约翰福音14章21、23节是分别对丈夫和妻子讲的，我不是特别明白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正好有很多弟兄姐妹最近因为是使用苹果手机嘛，所以经常听不到，断断续续的，或者是听见了也听不清楚啊。那周爸也跟我们讲，就是说其实呢第21节呢就是指的是丈夫，多数是弟兄们的，就是说我们呢是先有行动，我们要先去看我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话语，我们先要去操练起来，然后我们后面会有感动，会有遇见神的过程，会有经历神的过程。那么弟兄呢普遍就是就是说感受不多，所以呢我们总是在抱怨说为什么我没有经历，我没有那样的美好的经历这个呢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不是完全去遵行神的话能够做出来当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能不能先行动。那么23节呢对于姐妹呢，就是说姐妹一般上感动很多，就是说能够经历神呐，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看见异象等等这些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就是说神的话语，就是说你有这种感动以后，你要去遵守我的话，遵守我的道去行出来，然后呢我就必与你同住。所以这两句节经文呢，一个是同住，一个呢是我向你显现。所以呢对于弟兄来说，我们需要神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经历他。那么对于姐妹来说，我们更多的 是当然姐妹看起来更加蒙福哈、啊，就是你有啊经历神的经历，然后你再加上这个遵守神的话语的行动，那么神就与你同住啊，让我们弟兄们觉得很嫉妒哈、啊。所以感谢主，这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也一同领受，所以特别的感恩。那么今天早上呢啊，周爸他所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三层，就是爱神、爱妻子、爱人。对于我来说，爱神、爱妻子、爱人。那么这个要把这个事工导向的这个第三层，这个爱人呢啊，转到这个他放到他应该放的位置，就是放到他最啊最高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基础呢是先从爱妻子，然后呢最根本的基础是爱神，这样的三层的楼的这样的一个开启吧。所以啊，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个月啊，就是即将进入这个暂停 YY 这个过程之前啊，周爸呢有这样的感动，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重新的跟我们再重申，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说爱神、爱妻子，然后呢爱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因为这一周这四个月的休息的这个 YY 的休息，并不代表我们是在放松，是在休息，而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在各种各样的事工当中啊来服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在体现这个大使命，就是我们去传福音、带门徒，我们去去各种各样的服侍的工作去进行下去。那么在这些工作的这个背后，或者说基础，应该是我们真的是要更加强调，我们是在夫妻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和神啊，在最根本上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这和我们这周的啊整个晨祷是一致的。所以就让我想到一个我们新生堂吴弟兄他的例子啊，最近呢我就越来越感受到，大概最近的几个月吧啊，因为吴弟兄有一句非常标志性的这个名言在我们新生堂，就是说爱妻子就是爱神啊，所以呢我就看到他们家的妻子姐妹那个脸上的这个笑容啊，是天天的就是如花一样的鲜艳的灿烂的绽放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聚会的时候啊，这个见面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灿烂的笑容啊、这个绽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这就是说羡慕，或者是非常的觉得这个吴弟兄真的是在这样做，就是说从感动到行动，然后从行动到感动。吴弟兄自己也分享过，就是说他说我不是一个很感动的人，但是呢我愿意行动，当神呢、借着经文的开启啊，当这个 YY 晨祷这个神的开启啊，当这个因为吴弟兄是从那个孙爸孙妈他们那个小组或者区里边出来的，所以他们继承他们的 DNA， 就是在 YY 晨祷当中，只要是有这个孙爸和周爸还有孙妈他们的分享，他就无条件的接受，没有任何的拒绝，或者是说我要想一想他们说的合理不合理，他们说的对不对，没有这些，就是单纯的相信和接受。所以就是在家里的这个爱的行动当中，就带出来了这个妻子的这个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如花一样的这笑容的绽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也要这样做啊。前段时间我家的姐妹跟我提意见说，我们的服侍太多，然后没有机会能够出去放松一下啊，别人都出去露营啊，我们家没有时间，然后呢就不能去，然后就给我提了一些建议，但是呢我一概否定啊，一概拒绝，我说神的事情优先，工作优先，然后咱们俩的事情慢慢再说。所以这里要向这个我亲爱的妻子来认罪悔改啊，要以这个爱神爱妻子然后这样的顺序来优先。那么我也想到周爸前段时间讲过一个非常震动我心的一句话，他就说你的信仰是否是真实，是否是你的核心身份，那么首先就是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个呢，就是你在无意当中的表现是不是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表现。第二个是在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表现，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应该做出的表现。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传递给你的孩子。那么我觉得今天的这样的这个开启呢，就让我想起这句话，就说如果我们夫妻关系没有那么亲密，没有那么彼此相爱，而是说平平淡淡的，或者像刚才孙爸所说的没有大仗，没有这闹离婚这种状态，我们的孩子他不会感受到我们的信仰，他不会感受到我们信仰当中正面的对他们有激励的，他们愿意去 follow 愿意去追随的这样的这个力量。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重新再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能不能传给我们的孩子，是从我们爱神爱妻子爱人 这三个一层一层一层的行动来体现出来的。孩子们他们在天天在观察，他们会学习我们的信仰能不能传递到下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就看我们能不能这样来一步一步的去做起来。所以感谢主，非常感恩今天这个开启呢，我非常阿门，我要学习领受认罪悔改。感谢主，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门。
感谢主，太好了。我这手机有的没听见，但是呢有的我就听得很清楚，我就感觉到我们在这几天的 YY 晨祷啊，圣灵很奇妙，借着牧者属灵的父母来开启这几节经文啊，那我就意识到就是我们领受了这个真儿子的恩膏啊，那我们现在也这样都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很多的自由释放，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跟我们叫属灵的妈妈爸爸，我们可以自由的不管老的小的，我们都可以自由的来敬拜来赞美啊。但是呢这是一个开始，很重要啊。那我们更加的近身呢，就是要有这个真儿子的这种身量啊，要开始有近身啊，有借着这几节经文，我觉得是非常与我们的生活生命非常有实际关系的啊。刚才各位牧者已经分享的这种真理，确实让我们听了非常阿门啊。就是首先我领受了，就是我们怎么来遵行神的道。这是作为我家里做弟兄做头的这是对我们讲的话啊，我们怎么来遵行神的道。假如我们真遵行神的道了，真的我们就看到神显现，神一显现这个关系就不同了啊。那现在先让我们从夫妻开始做起，我觉得这个检验很重要啊。假如我们夫妻最近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夫妻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按神的教导去做，那我们很多的关系啊它不是一个真实性啊。那对我个人来讲，真的我以为这个关系可以这个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有改变，甚至我真的里边认为是神圣灵的大能啊改变了。但是慢慢慢慢又有这么两次的冲突，我在反复思想啊，这真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与神那么的亲近，没有那么的顺从圣灵的感动，很多的时候都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说还有这血气的生命啊，这老我的生命是很真实的啊，每一天夫妻都会有很多的小的碰撞，因为我们里面要没有真儿子的身量，他一定会的啊。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我觉得神这个时间有这样的带领是非常非常的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啊。那我们现在要真的要行道啊，跟随教会的这个带领。最近刚才张大哥讲到我们休息一个月去香港，这不是休息，我刚才听到以后我在想，这是给我们一个路试，检验我们。我们最近把这个经文都领受了啊，借着周爸孙爸这样真实的这种比喻开启啊，那我们这一个月怎么在人群中啊，在我们出门夫妻中啊，我们怎么能啊把我们所学习的带到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彩排的机会，也是给我们一个路试的机会啊，非常宝贵这一个月啊。我相信神对我个人来讲啊，神这次一定会给我给我力量，给我能力遵行他的话啊。我会灵里要格外的敏锐啊，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靠着主得胜，在人群当中得胜啊，来彼此相爱，完成主的新命令。我们先从这个来开始做啊。好，感谢神，我相信神一定会有神迹奇事啊，有他的能力要在我们当中彰显。 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神借着每一位的这样的开启，也是很奇妙啊，在这个要暂停一个月以前最后的这几天哈，落实在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层面啊，我也觉得神的带领是非常就是非常奇妙的啊。我们在这个正儿子的这个苏醒以后这个有很多的落脚点啊，落实点啊，其中这一个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那就是我昨天晚上呢也跟我们家弟兄有一些这个方面的交通，因为昨天我们在聚集以后呢心里面对于神所这个指的这个方向和我们实际要突破的，我自己也联想到我很多的一些事情哈，我们家弟兄有一些交通很美好，我们就是说都发现就是双方都有很大的这个提升吧，也有很多的这个意愿在这个真儿子的心里面再来建造夫妻关系真的是很不一样而且是在这个心腹的追求一段时间很不一样刚才讲到说我们的三个命的话大诫命、新命令和大使命我们整体来说确实是普遍上来说我们是一个反的次序，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就是就说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来说的话就整个过程来说我们就是说是一个相反的，我们是做大使命然后是在群体中间跟神的关系呢是最忽略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曾经是这样子。但是反过来讲呢，就是从即使你的次序就是说你没有反过来，它也可能有另外一种陷阱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陷阱，当然在这个群体中不一定是最普遍的群体的现象，但是在个人呢也可能，因为我们在后期开始进入这个心腹的这个苏醒以后跟耶稣建立关系，那么就是说你也可能这个顺序没有错但是呢你停在某一个这个命令上的，你停在某一个层面了，就是在比如说在大诫命的里面，在神的这个关系里面哈你做心腹也好，你爱神也好，你得到了很多的满足，你得到了你在里面非常的就是说有得着，也非常重视但是呢你没有往人的层面去落实，这也是有可能的，你没有落实到群体里面，你也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意识往外去拓展，你就是非常享受跟主在一起，也是很真实也是很好的，但是呢确实没有往下走。那也看到有些群体也是很真实的，他们内部是非常的彼此相爱，夫妻也很好，内部也是很相爱，但是呢他们没有再往大使命的那一层的负担没有往外走爱弟兄的心没有再扩展到爱众人的心，没有，也是有的，有些群体是很内缩的甚至讲的大的层面有些群体他是不传福音的，都是有的就是所以就是即使你是往正走的话，你也要把这三个命令都要就是执行，就是说这个三层楼要盖起来你不能满足在某一层楼。所以就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心腹的就是说苏醒以后跟主耶稣确实建立了这个很非常美好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找到耶稣成为我们的满足有了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的一个跟主的关系吧，跟主的关系。那现在呢那这段时间呢又孤儿的心又除去，我觉得在这两个层这两个状况的里面，在这两个生命状况的里面来建造夫妻关系是会非常的不同，是会非常的不同。就是说就是说经验来说，就是一个是解决了动力的问题，一个是解决了这个生命状况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夫妻两个都是以孤儿的心来相处的时候，那么很多的就是说方式也好，技巧也好，他没有办法用出来，不管是说沟通的，我们就说学了很多你看夫妻营都那么就是说很多人都参加过也有很多的这个存款取款很多的方式这个等等这些爱的接触点这些这个层面的问题呢我们并不难。第一来说这个层面的问题这个事情了解认识和学习都并不难，但是很多时候你看的难就在执行，而且在于就是说 持续的执行，或者说遇到难处的时候还要执行。他就是我自己总结啊，一个是动力的问题，一个生命的问题。因为当两个人都是孤儿的心，那孤儿的心的那些所有的特点你都会在夫妻之间彰显出来。比如说受到伤害就关闭心门呐，那我心门一关闭，我怎么能够持续的去爱呢？所以如果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孤儿的心的问题，你就不会来除去，你就不会来意识到自己的心门已经关闭了啊，或者说自我中心的啊，要来对方满足自己，这个都是孤儿的心的彰显。所以那个九种彰显孤儿的心，把它落实到夫妻里面，你会看到哇，这个也就是这样一条条的，都是很实用的。他不光是在属灵的家，他夫妻中间首先很多人都抱着这个孤儿的心。所以当我们开始来有了这个真儿子的恩膏，真儿子身上突破以后啊，你啊这个生命的问题用什么样的生命彼此对待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是需要一个在意识层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真儿子心还不是那么牢固，我们还在操练，我们还在晋升，所以这个是要，但是这是神为什么把这个夫妻的问题要在这个我们得到真儿子的心以后去来再次来提起来。确实这个孤儿的心它不仅是在上下跟你的属灵父母，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天父之间，它在每一个层面平面跟夫妻之间也是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就是说他是都是一致的嘛，这个人的心他是个孤儿，他在哪个方面都是很一致的。所以在真儿子的心，夫妻两个都在真儿子心中去运作的时候，就会很大的不同。这是第一个生命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动力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建立夫妻关系。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要真的是深深的去想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要把夫妻关系建造的要好，而要更好，不只是负面没有冲突，那我们后院也不起火，我们也很平静，很平安，很平安，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有了一定的提升，我们也可以安于某一个程度，为什么要一直往上？而且你一直往上建造中间有很多的难处这个动力是什么？我就体会到，就是说当我们有第一层楼的时候，当你有这个对主的爱的时候，实际主的爱是你很多这个爱的这个泉源和这个动力。而且这是一个就是对主的爱这个你愿意让新郎来满意，那么新郎愿意你们夫妻的关系能够反映出新郎新妇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在这块领域来去投入。再一个就是做得胜者，就是这些真实的前面我们所有领受的那些是不是真的成为你的动力，这是一个考验。因为你的动力如果是很低的动力，就是说那我就是需要这个夫妻生活好一些我就需要那个有爱有满足，那么这个东西你可能从其他地方能够找到，或者说你就是在停留在一个很浅的层面就满意了。所以这个动力包括当你受伤害爱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是你的动力？那就不是配偶的爱了，可能配偶有时候没有爱给你，那就是主的爱了。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生命问题，就是孤儿的心方面就是真儿子上面有一些这个突破，还有如果我们的里面的心腹的跟主的爱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那么现在我们来建立第二层楼夫妻的之间的关系就大有盼望所以我们昨天沟通了一下，我也觉得是非常大有盼望。我觉得弟兄的回应真的很出乎我的意外他很有这个爱的动力，很有这个意愿，而且也非常就是说我们也谈到我们自己就是说这些这个彼此的短板也这个爱的言语，对方的爱的言语恰好是自己的短板，那么怎么有这样的动力来去行我们昨天也讲到我们夫妻要再次在神面前来立约我觉得很惊喜就是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真的是这个时候，是真儿子的心在这个夫妻之间落实的时候，也是我们对主的爱在最近的人际关系夫妻之间这个落实的时候，神的这个心意神的恩膏还有这个群体的氛围真理的开启都是在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大有盼望，也是对神有信心，也是对我们神在我们中间运行动工，我们只要愿意去行，他神就来就是不仅来向我们显现，而且住在我们中间，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建立以耶稣基督为中介的，以圣灵为引导的，在父神的家中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跟神跟人的关系。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与带领再次献上感恩。好。